欢迎来到夜猫子的家，哎，我是一瑞，听到我声音不要太惊讶哈，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大兴快到了，快到了。不过我们的嘉宾哈，我们已经迫不及待要访问他们来，两位嘉宾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让听众朋友知道你们是谁，出个声音吧，来，
我是马明，
马明，
各位听众好。各位洛杉矶的听众好，我叫马明，我是在三个月前有来到这个1300台和大兴老师一起做节目，做这个，我是篮球的前职业篮球运动员，
是
来自于中国。那么今天呢，邀请的另外一位嘉宾是我的哥哥马健，
是
他也是第一位来自这个亚洲的拿到这个1988年拿到 UCLA 全额奖学金的职业篮球运动员，
是马健先生，也是赫赫有名哈。来，马健大哥跟大家聊，打个招呼一下
啊。大家好，大家好啊，这个熟悉又陌生的1300啊，很多年之前跟他们做过很多的节目，但是很早在1300成立之前就已经来到美国，看着1300的成长，我也看到我自己的逐渐的慢慢的变胖变老。很高兴跟大家再次在这儿来分享一些经验。
这个马健老师是比较客气啊，在现场我们在这个播音室里面看马健老师精神非常好，而且看起来很年轻哈，
跟同龄人比还可以了。
我觉得这两位都有200公分以上高，
两百公分以上。哎，刚
我以为你说有300磅重。
这个马健老师也是算是一个传奇人物嘛，传奇人物，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你的？
你刚刚跟我们讲的那些话，
跟年轻一辈的听众朋友，稍微回顾一下你的传奇好不好？
其实讲到传奇，我觉得其实人活着都是要有一种精神气，
是
当你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当你进入到体育，尤其打到了职业体育这个层面的时候，你的永远目标是争胜，
是
你的永远目标是希望提高。特别是当我18岁拿到 UCLA 全奖的时候，其实当时台湾有一个最早的选手，他是拿到了张思翰。
嗯哼，
他是 UC Berkeley 的全奖作为中国大陆选手，
是是是，
我可能是历史上在中国大陆第一个拿到全额奖学金。
是，
但是回过头来讲，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然后那个整个是一种精神和勇气，因为十几岁的人，你才刚开始生活，也刚开始，你的事业那时候能跑能跳。当你去看到电视 NBA 在播球的时候，你每次都会想：哎呀，我的身高，我的速度，我的力量，我跟不会比美国人任何人差。
是
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梦想，16岁就有梦想，来美国的梦想，只是基于缘分。其实讲这个故事，讲传奇也没什么传奇，只是说我想跟更多的年轻人去分享。其实那个时候，两个美国教练在1988年 ，UCLA 的教练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练，
是
还有特立华州 Delaware 两个教练是给中国做教练培训班，然后他们说要提高中国的篮球水平嘛，
是
然后去的时候，我们正好是我代表是中国国家青年队，
是
Junior National Team 在那做训练，这个训练其实是给教练做示范课，当做示范课的时候，因为我16岁就有想来美国打球的梦想，
是
所以当示范课开始的时候，别人都是80%的这个努力，我110%的努力，
是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机会，
对
啊，所以从这个故事经验来讲，我当然现在不是在展示我自己了，因为这个年龄不会去展示自己，只是跟更多年轻人去分享的时候，当机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当你不知道它是机会的时候，你不要跟机会说不字。
是
永远去努力去争取，用你最好的一面去给那些教练员看，你真的有可能就有机会来了。
是是是，我今天现场看，好像你们兄弟俩都是根本就是打体育的天生的那种体格哈。
哎，
诗篇，你要不要到麦克风讲？不然我听不到。
没
有麦克风啊。
是是是，大家听众应该还可以听得到。
所以你们是兄弟一起，都是对篮球热爱，也有这个先天的条件。
我觉得要感谢父母啊，
是
父母给了我们这样基因。你像我爸爸身高190，
是
那也就是说差不多是用美国话6尺3，
是
差不多 6'3".
是
我妈妈差不多176。
是哦，
176差不多5尺8，5尺9啊，5尺8啊。你看我是67寸5，我弟弟6尺6寸5，6尺7，
是
啊，这样的身高。那首先感谢父母，当然要感谢机会。
所以我们看你年轻那时候来美国闯荡的经历，我刚看你稍微看一下，哇，这个也是很精彩哈。那有对弟弟有产生什么影响吗？这样冲锋陷阵？
我觉得首先呢，打职业篮球真的大家相信苦练，
嗯哼，
但是核心真的是天赋。
哦，
尤其打到职业选手，永远是天赋，就是你再努力也不如天赋重要。
哦，了解了，有的时候真是努力不来的哈，
努力不来，你的身高怎么教你？
对，对，
因为我们讲职业选手讲速度、力量，包括身高是教不了的。
是是
啊，当然，现在年轻人给了更多机会，现在训练的手段、
对
科技手段，包括现在的对于这个我们讲用科技的维度来讲，
是
啊，它会比以前大很多。所以说现在，当信息多的时候，
嗯哼，
但是不管你多大的科技含量或者信息量大，你的整个基础还是要努力，
是
啊，刻苦啊，要苦练，因为这是基本功。
是是 是, 是，弟弟要不要讲一下？哥哥这样，一个马明看到马健老师在前面，这个成为第一个这个到美国闯荡，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他对我的影响，他是92年来的美国，我是93年去的菲律宾。
是是是。
然后我们当时是在国内的职业球队这个球员领域里边，中国两个到海外读书的人，
嗯，
就是我们俩，
嗯，
当时我们应该算最早的
哦，开拓者，开拓者，
对，从大陆能够出来，那个时代
是
能到国外增长见识，学习大学里的知识和接触到一些新的这种不同的新的环境的这种挑战，
是
对我们那个岁数来说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历练，
是
啊，
是
和积累，
是。
所以现在我们到这个年龄，现在回头看，
嗯哼，
我们对我们曾经当初的选择是认为是绝对是正确的。
是，
啊，
了解了解了解。那马锦老师，我先问一下，因为我跟诗篇算是外行哈，
嗯，
外行，因为我不晓得大兴老师可能问的比较可以正，
不重要，你随便问，
是是，我就很好奇哈，你现在看这些 CBA 的这个新进球员，
嗯，
你自己觉得跟你当年的那种拼搏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你说现在的 CBA 如果跟我们以前比的话，
对对，
他现在的挣的钱比以前多，然后他们比我们以前遇到更好的机会
更多，
机遇更多，
对对对，
他们把账算得更清楚，
是 是, 是，
他知道当我过了24、25岁的时候，我不要去打 NBA
哦，okay, okay,
我在本土就能挣很多钱，
是, 是, 是，
所以现在的人比我们以前更现实，
是 是, 是
啊
是是，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更多的是精神，当然不是所有人，
是
因为毕竟如果我再算我们那一个年代，或者是因为当时台湾的阿龙。
是是是
啊，朱自清都是我们69这一批的，
嗯，哦，对, 对, 对, 对
啊，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能够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挺佩服我自己的。
是
为什么？为什么就我选择了这条路？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哎呀，我没有受过伤，我自己第一个跑到从中国大陆第一个跑到美国来去读书，所以我觉得其实，当然很多人因为你知道中国的整个文化环境，他们说哎，怎么就你挑头走了，
是, 是，
或者就为什么就你去第一个去走掉，
对 对, 对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我现在给我自己一个借口，就是刚才我弟讲的，
是，
对吧，知识陪伴着我们一生，
嗯，是，
篮球它只是个工具，
哦，了解了解，
对吧，然后我看我跟我弟的成长过程，我想特别想跟我弟，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俩还打过对手嘛，
啊，
还对抗嘛，啊，对吧，一对一
是
啊，其实从我自己心里讲的话，
是
我特别希望我弟弟就是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
嗯，
尤其在整个大中华区这个层面上，
是
我是唯一希望就是一个人能超过的，就是我弟弟。
是 是, 是，
我希望他超过我。
这也说的是心里话，
这心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
那我觉得其他人跟我比上，我就希望他能超过，但是我后悔的就是因为我来美国太早了嘛，
对，
所以没有更多的陪伴，也没有更多的监督，因为中国人讲就长兄为父嘛，
是是是，
对吧，然后作为大哥来讲，我特别希望因为要督促我弟弟，因为我弟弟玩心比较重，
是
啊，就弹音乐呀，又去喝酒啊，就类似这些事情，
也多才多艺就对了，多多，
我就希望他少一点这种事，如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球场上，
是
他的身体天赋跑跳协调性都会比我还好，
是是是，
我希望他能超过。
了解了解，哇，这兄弟看听起来感情非常好，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的广告待会再回来好吗？啊，欢迎回到我们的夜猫子的家，今天请来两位这个篮球界的，我想可能马健老师不喜欢人家称你为前辈，对不对哈？这个还是有年轻的心嘛，对不对哈？来，再跟听众朋友再打声招呼，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现在车上刚打开，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健，欢迎大家来到1300。啊，我是一个前职业的篮球选手。如果你喜欢体育，你一定要查我的背景，你就会知道我是谁。
哎，好，
大家好，我是马明， 我也是一个前职业篮球运动员，但是退役呢比较早。各位不要查我的背景了，就
这个马健老师，我就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职业球员，大家说在场上拼搏的，其实那个时间点就是年轻那段时间。但是好像后来你还是一直从事跟这相关的工作很多嘛，在中国还是做很多事情。
后来我发现，就是不管是广播
是
电视，现在是网络、图片、文字，其实体育没有这些传媒，也就不会有现在的体育。
对对对
啊，所以说现在体育之所以成产业，
是
它尤其是在北美地区，最大的工资都是体育人在挣。
哦，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感谢媒体人
是
啊
是，
你像 NBA 签了750亿的电视转播合约，
是
包括 NFL。全世界最大的电视1000亿的转播合约
是
啊，十年，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啊，多接触传媒，
是
多热爱体育。
是，那就马健老师，我很好奇哈，现在因为在中国现在努力在推体育这一块嘛，那在篮球方面这几年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推广或动作之类的吗？
我觉得其实中国这么多年来，尤其在大陆地区，人们对体育从上面越来越重视。
是是是，
从下面越来越热爱。
是是是，
但是体育本身的本质，我们其实并没有抓得很住，没抓准。
是
体育本身来讲，尤其在这种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美地区，
是
体育一定要有它的价值，在不同年龄段，
是
像青少年、学生阶段，
对
体育到底是什么，对他们来讲是意味着什么？
是。
然后如果当你看到了职业层面，对他们来讲又意味着什么，
是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体育产业包括数字化的出现，是巨大的增量，
是
啊，巨大增量的过程当中，现在我们最近三四年的美国大学体联盟 NCAA 的改革，
是
或者就是逼迫着这种市场化，
是
让 NCAA 从一个非盈利转向了在大学可以挣钱了，
是
啊，最高的选手，据我所知，一年能挣到600万美金。
哦，
大学生选手啊
，OK，
我们那个时候只是最多全额奖学金啊，
是是是，
所以全额奖学金已经是北美地区就在学校里边所有学科里边最高的奖学金了。
是 是，
那现在一个学生如果好的选手能挣到上100万美金的时候，你看他这种整个的推进的制度，也就是在北美体育这个领域里边，他从一个商业到非盈利。再到这种转型走向市场化，
是
那也就是说，美国整个在引领着规则，体育训练
是
科技，包括这种整个的运动的医学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希望大家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用点心
是
去留心体育，因为这个行业。在你高兴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参与者还能挣着钱的时候，希望大家多参与。
哦，了解了，来。弟弟跟我说一下，
我觉得他说的对，因为现在尤其是我们看到北美，说白了，其实不止北美了，
是
因为 NCAA 和 NBA， 包括 MLB、NFL 这些是引领着全球体育发展，
对对对，
都是一个标杆，
是。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他们所推崇的和这种这个大力普及的这种运动项目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对于整个成年人包括家庭包括人的这个一生的影响都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
从经济上是一个标杆，同时呢对于任何一个人的成长当中都是举足轻重的，
是
甚至改变命运。
对，
那现在因为中国篮球越来越发达嘛，包括 CBA， 包括但是有人说什么苏超对不对，哈，这个东西，
对村 BA 呀，
对对村 BA，
啊，
其实越来越多人就是对体育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人就是在这方面崭露头角。那你会觉得中国的运动员还有必要出来 NBA 这样地方来争吗？你觉得还是在中国其实就有足够孕育的土壤可以让他们成长？
我觉得刚才你讲了两个品牌性的，一个是村 BA，
是
一个是像苏超，
对。
但是在我的认知过程当中，这两个项目它是当然存在就有必要性嘛，
是
对吧？
是是，
它这个整个的存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定要分清楚啊，
是
就是它是在体育领域里边 在全力发展，尤其中国在全力发展全民健身过程当中的以赛事为引领的品牌、地方
是
的体育带动旅游的一个项目。
哦，
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真正存在的意义，除了一些社会看不见的无形的价值以外，
是
我其实更想看到的是体育回归教育。
哦，明白明白。
如果中国的就是这么讲嘛，就是国教委会在前年运动员单项委员会被解散，
嗯哼，
因为很多退役的奥运冠军退役以后，他们就面临着失业。
是是。
可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市场上只有那些职业体育才有存活的可能。
对，
你像一些游泳啊、田径啊、包括举重啊、包括一些小众项目，它没有职业联赛的时候，
是
其实这些世界冠军拿完冠军也就面临着失业的开始，
对，他们出路就比较麻烦。
对，所以说，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其实整个北美地区也是一样，中国大陆地区、台湾地区也是一样的。
是 是。
为什么？因为体育是刚性的需求，
是
就是学校现在如果以大陆地区来讲，体育课的考试，
嗯哼，
中考要加到70分。
哦，这么厉害！
就是你上大学，
okay，
体育占了70分。你想想，如果高考在中国高考1000多万人口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这70分体育，你得比多少多少几百上百万人落后了。
是是是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体育在教育里边是刚性需求，也就创造了最大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不是以经济金钱来衡量，是说教育的获取知识，知识是价值。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目前中国正在往这个方向在走的过程当中，核心一定要建立以体育教育为核心的价值观。
是，了解了解。
因为我现在就是刚才根据您说的这个内容，其实我在想一个事儿，就是苏超也好，还是说这个村 BA 也好，它最难能可贵的不是说这个出现了多少群体参与的一次性的问题，
是
你要看它的持久性，
是是
啊，因为不能做昙花一现的事情。
对，
就像我们2年前中国有一个淄博烧烤，
嗯哼，
啊也非常火爆，
是。
但是你说这种烧烤，其实各个城市
都有
都有
都有都有，
那怎么它就火了呢？
是，
对吧？那包括现在苏超也好，还是说村 BA 也好，实际它就是非常基层的一种篮球赛、足球赛，
是，
但是它如果能够长期持久下去，它才有价值。
是，
同时呢，在一个多月以前，中国大陆有一篇报道，媒体报道写的题目是什么呢？体育局牵头文旅出资，
啊哈，
搞这样的赛事。
哦，它其实是以
体育带动旅游了，
以观光旅游为出发点的哈。
所以呢，你就知道它的这个深度做体育赛事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
不就不太一样，就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还想谈到，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搞传媒的，永远在传媒的人手里都有，就是我们讲content is the king，
对 对， 对，
素材为王的嘛。
是是是。
可是如果以苏超包括村 BA 他们这些在多利用现代的新媒体在炒作的过程当中，他们都是剪辑完的短视频为主的推广。
哦，是。
因为当你是短视频的时候，他们其实并没有，因为传媒真正创造价值的除了最高级别的比赛以外，
是
超级巨星的引领，更何况它需要是一个时间空间的占领。
是，
它需要从1月份是不是到12月份都有素材，
对，
都有高质量的吸引。
对，
那这个时候往往业余的比赛不具备
是
这样的水平。因为所以说，但是呢，我们来看中国的一个怪现象，就是所有的广告苏超现在慢慢在超过中超了。
是，
你想一个就是广告，它其实是中国不是没有钱，是有巨大量的赞助商，
对，
他希望找到这样能够通过体育这把发动机来震动市场、不断曝光的一个品牌价值回报。
是，
但是没有。
是，
也就是说，也这其实就给我们中国的足协和中国的篮协，
嗯，
包括体育局提出了更高要求。你的联赛搞什么？你在搞什么呢？
是是，了解了解
啊。所以说，其实我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希望这是一个仅是一个现象，因为它不具备长期存在的可能性。
对对对
啊，
对，刚马建老师提到，就是表面上的那种光鲜亮丽，跟整个扎根到教育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哈。所以马建老师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提到，你在北京有做很多赛事的报道等等之类的哈。
我只做 NBA 的一些赛事报道。
NBA 赛事报道，对对。所以在你看来，可能就是职业运动员在退役之后，其实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机会给他们，让他们不会 因为像我们在台湾嘛，台湾很多很多体育运动员一旦退役，哇，这个很辛苦的，很辛苦了。反而中国对这方面的培养跟出路有给比较多的机会，是吗？
嗯，其实也不是。我觉得作为职业运动员来讲，我们永远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
是，
也就是说，当你把所有的运动青春，为体育去付出的时候，
是，
其实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体育不是你一辈子未来生存的这个工具，而知识是。所以我永远都强调，通过体育特长获取知识，知识是未来，体育只是工具。
是，
但是呢，反来整个亚洲并没有，包括欧洲也好，并没有创造用体育获取知识的这个通路。
是 是, 是，
你看 NC 他就是这样，就是你从初中他就会盯着说，哎呀，我要打好篮球，
哦，对对对，
我就有好的高中上。
对，
好的高中上的时候，他说我就大学就有奖学金拿。
是，
甚至现在大学还可以挣钱。
是，
所以你看他们是通过体育特长，但是反过来大家只是看到说我有体育特长了，我能上好学校了，但是大家千万千万要理解，NC 北美的整个体育教育是以文化课及格为标准的。
哦，对。
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包括说，哦，文化课不及格也可以上大学，这个是不对的。
是 是, 是，
学生一定要以学为主，文化课是核心基础，
是
体育只是你的一把工具。
对，哎，对你这样提我才发现，对，好像是真的这样子哈，就是美国的体育生他是得有一个
及格标准。
对，及格标准，
文化课一定要及格。我不能保证说你每个人你练体育人一定要拿 A。
是，
但是你的拿 C 要过的吧，2.0 要过的吧。
对对，所以两个的，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教育制度本身
是细节，其实呢是细节，是1906年当 NCAA 成立的时候，他们其实考虑的就是几个核心的社会观众的问题。
是，
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会谈到中美文化差异，教育差异，语言差异，我跟大家讲，差异根本不是问题。中美之间除了这些表面上的语言差异，人的本性的没有差异是一样的。
是，
中国的家长希望孩子学读书好，希望孩子健康，希望孩子出名，对不对？
对, 对, 对，
中国也一样，美国也一模一样。
是，那两位好像都有在不同的国家走动过嘛？那看了那么多，我觉得是不是你们，因为你们看得多才有这种看见，但在中国本身如果你没有出来看，其实有些时候你看不清楚，不知道。
我觉得其实倒并不是这样，现在的互联网已经发达到这个程度，
是，
你包括看美国的体育赛事都是直播。
对，
我觉得其实不是看不看的，是你用不用心。这个不在，不涉及到中国大陆，也不涉及到台湾，你到哪都有用心的人，你到哪都有天天糊里糊涂的人。
是, 是, 是，
你要做有心人，你无所谓你是美国人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是，
你就能成功，要用心。
了解，有没有要补充的？
没有，说的都对。是，
马进老师就是说的比较有深度，可以打到重点。
这是经历吗？
那经历。好，我们还是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广告带回来。
134号高速路上严重堵车，所以本人大兴对不起各位听众，也对不起二位教练啊，马教练。这时候才来，但是呢，我的同事是伊瑞跟诗篇did a great job。Thank you, guys. Okay, so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大兴跟伊瑞和诗篇为您带来的帽子家。今天晚上我的嘉宾，哎呀，太荣幸了，是二位马教练马明跟他的哥哥马健教练。上次我们在三个月前啊，我们跟马明访谈过一次。我出门之前啊，我呢是做了点儿，你看四，我是做了点这个研究啊。中国呀，我当然我这人是说要讲话要讲大哈，176年1854年，荣鸿，这是中国第一个哈出国，拿到美国这个任何国外大学学位的第一人
啊，
荣鸿，大家都知这名字是吧？
对，
耶鲁大学毕业。荣鸿毕业的时候，他总共班上98个人，他有92个人同学都是美国人哈，给他写这个感言，祝福他说你要把在美国学到的东西哈带回中国，能够跟中国人民一起把中国建的怎么怎么样哈。荣鸿回了一句话，这我不是我本人不是熟读孟子的人，他说啊，这个大人者就是这个要是大人呐， 是就要有为赤子之心，就要有赤子之心。我呢，今天晚上我这个literally 我这个名副其实的，我这屋来了二位大人，但是呢，我真心的，我通过跟上次跟马明聊天，我就知道你们二位呢，我刚才在那个叫什么叫这个在路上我也想啊，我堵的这个马路上我也想，你们出国的时候，因为刚才我听马健也说来着，马教练也说过，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这个拍电影的人也是，我在中国能当明星，我为什么学英文不到海好莱坞去，对不对？那时候不一样，那时候是要往外看，要往外学。到底今天说，我刚才听你也说了，说这个现在互联网多，大家电视上都能看到，但是看到跟摸到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有感慨，就说其实都是第一个赶出去的时候，而且不惜抛下自己本来已经能够做得非常好的一些事情，要去尝尝这个吃这个螃蟹，要去尝试，这些人是最了不起的。我特别佩服您这个，所以我跟这个我只能说马明，二位都是马教练哈，就是这个马明教练呢，我刚才我说你哥哥来，如果这个马健教练来的话，我是想了解的哈，就是当初在离开中国放下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怎么想的，然后到了国外来以后，我们大家都是因为我的听众哈、啊、都是移民或者新移民或者旧移民，那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感觉？我知道篮球这个事业是你的这个终身的这个追求，但是你刚到来一定有惶惑的时候，哟，我来对不对啊？或者说这个事儿是不是
没有
都没有过，一直就没有。可那时候对不起，咱们就我们都基本上算是同代人嘛，我也凑个份子，我肯定比你们大好多。那时候他都不讲英文呢。
其实我刚才讲到我自己的背景，我是在中国就被两个美国大学教练同时看上，在十八岁的时候，
嗯，
然后他们就叮嘱我要学英文，啊，要学英文，
嗯，
要学数学，
嗯，
我刚开始不了解美国的整个academic 这个知识层面，这个他为什么要学这两科？后来我才发现，因为作为高中生你要考大学，其实就考英文和数学
啊，对啊，
那叫考 ACT、
啊、
对吧
ACT,
而且作为当时的体育特长生，我到了美国才知道，其实作为一个体育他当时我们是800分是
就什么
这就 ACT 满分
是600分，
不是800分，800分一门课，两门是满分1600，作为体育特长生，他说你只要考700分我就要你
OK
啊，所以就是当时后来我才知道，哦，美国因为 SAT 其实这个规则是面对全世界，包括美国的自己的本土的学生都是统一的啊，所以为什么美国永远都说，你像他打什么比赛都是 World Championship， 你知道吗？世界冠军啊 ，World Series。其实他 NBA 也是这样，他的规则，因为美国他在整个的国家经济就是军事实力、金融属性，包括体育产业这一块，他就是世界领先。所以他做什么的时候，他是以国际这个价值最大化的国际眼光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以他对的，因为美国是吸收人才的国家，无论各种人才，特别是尤其体育人才，为什么全世界所有打篮球都往美国来？他哎 ，they pay a lot of money， of course， 你知道 why not？ 啊，而且他水平最高，所以他的场地都会比国际赛场要多一点点，
嗯，
对吧？他的整个薪金那就更不用说，你看他的每个球队的这种 salary cap， 他在背后的这种交易的成分，所以当你进入到这个社区的时候，当你进入到这个 society 这个环境社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了解它的规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再来看，作为一个运动人，当你十八九岁二十岁的时候，你的目标就是要去打更好的篮球，对吧？就是要多读书。其实刚才你说到整个这种层面的时候，我其实就想，我来美国之前，我十八岁拿的全奖，我就两个目标，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挣多少钱。我就想，第一，一定要打最高水平的篮球；第二，一定要学知识，多读书。其实我当时来了，就是这两个诉求来的美国。
对，因为你刚才讲哈、啊，说是你一直在讲说美国 NBA 也好，他这个钱是在那放着的，但是你的那个时候你是不对这些事情，第一你可能也都不知道，在国内。所以你的目标 就是一个要有知识，然后一个要。
我讲的这个时候，我们来谈到价值观的问题。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时候，
嗯，
特别是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不太把价值观看得很，就是看不太很模糊。为什么？价值观并不仅仅是物质和金钱。当你需要健康的时候，你认为健康是价值吗？当你需要知识的时候，知识是不是价值？
是。
当你在22岁学龄之间的时候，其实经济并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说你能不能，我们已经有体育篮球特长，能不能获取知识，知识才是最大的价值，而且知识会伴随你一辈子，篮球不一定会伴每个人一辈子。
我这插一句我个人的 by the way， 我以前好多年前听说过这事儿。既然您现在讲到这儿，你说的是啊，刚才马健教练讲的是，在22岁的时候，在20几岁的人的时候，钱不是重要的。倒是那个什么球队的老板，他对他说钱重要。所以呢，如果一个年轻人为了一个球队的荣誉，为了自己个人的这个建功立业，去拼搏到最后一口气，连都缺氧的情况下，他要是没投中的话，那他绝对不是因为钱，倒是那个后面那个老板，他一定是，我就因为他脑子满脑就是那个东西，所以我这事儿对我来说是，因为我不知道马明跟你说不说，我是93年的时候我在 ESPN 帮人拍说过几年体育，所以呢，我那时候就看过很多东西。今天我是有一个答案。因为我对面对面我看见您，我知道这答案在哪。
而且你刚才谈到了 ESPN 北美地区跟中国地区又不太一样。反过来，如果我们谈商业职业联盟的话，它的目的就是通过胜利获取金钱和价值。
对呀、啊，
对不对？
对
啊对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尤其我们今天所有的观众是新移民，从这个整个全国各地包括整个港澳地区来，他们如果听懂中文的话，在中国整个大中华地区目前的职业大多数球队是赔钱的，所以也就是说当你做职业并不赚钱的时候，你要小心你的价值观诉求是什么。那肯定最大的价值就是通过篮球特长获取知识。对吧？所以你说的老板那个也不存在。为什么？老板他只是做品宣而已，品牌宣传用，因为你球队不赚钱嘛。所以他们很多人就问我说，马健你为什么不去一线搞教练？我的感觉就是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我通过我的业务能力、篮球的水平、执教的水平，如果我的球队在胜利的时候不能换取我应该换取的价值，我为什么要搞他呢？
哇、wow, 深刻深刻。OK， 那这样哈，我今天呢是非常这个非常抱歉，这从来没发现过，说有人说好事多磨哈，所以今天我是来到这儿的时候呢是提早来了。我要是这事儿有意思，我要是像平常的晚来的话哈，他那条道啊就堵满了，我就很远我就能看见了。结果今天我就早到了，大概就是早出3-5分钟吧，结果进去之后才发现就堵了，然后就出不来了，所以非常遗憾。但是呢，我还是能够非常这个荣幸的哈，能有把马健跟马明两位教练这个篮球人请到我的直播间里来，非常这个优秀的这个篮球人。那刚才讲到这个就是在出国的时候啊，我希望能够讲你刚刚出国来的时候，既然说没有任何犹豫，说我这事儿就我就要做这个事儿，我就那你开始说，我来讲，我来给你简单叙述一下，你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就是呢，你很年轻的时候 UCLA 洛杉矶这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学院就给你发了入学通知书。就让你来，那时候大概18、19岁，
18岁，
那就正好正合适的年龄。
对，无数的诱惑，其实我都没来过美国，我都不知道 UCLA 在哪
儿，在哪儿啊？也可能在东岸，也可能在北岸。
对，
1988年、啊，
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你就没有。
但是，教练当他给我这个 offer 的时候，我奔儿都没有打，一点犹豫都没有说 yes，
去，
为什么？因为首先，这来自于我16岁对篮球 整个目标的设计。我十六岁的时候打国青了，国家青年队，
国家青年队，
我就有篮球四个目标：打国青、打国家队、去美国打大学、打 NBA。十六岁就有。所以我觉得孩子们，如果现在年轻人家长你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如果你让你的孩子十五六岁就有清晰的目标去努力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放手让他去干。我觉得我特别感恩的并不是教练给我这个机会，我更感谢的是我的父母，从来当我设定这目标去努力的时候，他们在一路支持我，从来没有对我说半步子，他们永远都想让我能够走出来。